好，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们很感谢主，当我听到诗班唱两首诗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是圣灵有带领。我今天要讲路啊，今天要讲路。好了，诗班唱的两首歌呢，都是跟随耶稣，耶稣带领啊。好，那陈医生他的父亲呢，其实也是在走一条路，走一条人生必定走的路。那我来到我们教会，我一开始呢，我先讲什么是生命。那什么是生命呢？在神眼中啊，只有有上帝生命的，只有有永生的人，只有有耶稣的人，他才是有生命的人。其他的人呢，你虽然有生命，但你的生命几十年，然后就死亡。死亡之后，如果你没有耶稣，你的生命就到哪里去呢？就到地狱里，就灭亡了。那个就不算有生命。所以在上帝的眼光，有生命的人就是有耶稣的人。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来第一篇信息就讲这个。然后第二篇呢，我就讲到呢，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，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把这个永生的生命呢，就接受进来了，就接受进来了，我们里面有耶稣，我们就有永生。那然后第三篇呢，我就是讲的我们每个人呢，都要回家。回到哪里呢？回到天家，我们的家在天家。我们的家呢，这个世界是一个旅馆，圣经说呢，像一个帐篷啊，帐篷临时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到天家，我们知道自己回天家。然后我继续就讲到世界的终局，讲到这个世界呢，有一天呢会结束。我们从圣经的预言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一步一步看到呢，离那个世界的终局怎么样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啊！那在上一次我就讲到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信要信什么呢？信真神，信一位真的神，不要信假神。哦，上个礼拜讲了很多的例子跟见证，假神也会灵的，啊，假神也会灵，但是灵不一定是真神，灵也要有真理才是真神，啊，真神还有什么呢？真神他一定是什么？是圣洁的，是干净的，是清洁的。如果你所拜的神是污秽肮脏的，容许罪恶的，那这个就不是真神啊。那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讲，在这一个就是我来这几个礼拜的最后的一个阶段的道理，就是要讲到人生的正路。那讲完之后，从下礼拜呢，就是一个新的阶段，我要跟你谈耶稣基督，要清楚地认识他。那之后呢，这个道呢会慢慢地伸下去，慢慢地伸下去。我们不能留在道理的开端，像小孩子永远吃奶，要慢慢伸下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需要传福音，也需要传福音。所以以后我们每个月，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是我们教会怎么样呢？聚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带一个菜来。好，所以我们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就是领人归主礼拜。如果你有一些朋友，有一些家人，他愿意信耶稣，你想请他信耶稣，你哪个礼拜把他带来呢？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，那个礼拜我的道的重点就是讲到怎么信耶稣，传福音的啊，那个我们叫领人归主礼拜。那以外的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、第三个礼拜，如果有第五个礼拜的时候、第四个礼拜，这几个礼拜我要讲什么呢？我不能永远讲这个浅的福音的道，我要一步一步讲深下去，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啊。所以在前几个礼拜，只要是基督徒的，你就请他来听啊。如果不是基督徒的呢，他来的话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有个基督徒有一个他不是基督徒，他想我今天想去一下，你说不行不行，你要最后一个礼拜来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也可以来。有的人他不是听福音的道信主啊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听哪个道信主啊？如果老基督徒你就知道，圣经里最深的道是哪一卷书？猜猜看，不是启示录，启示录不深的，最深的旧约的哪一卷你知道吗？雅歌，旧约的雅歌。 哎呀，你表面一看像爱情故事啊，表面一看圣经怎么会有这么一卷？但是如果那样挖进去的话，那个深得不得了。我希望我在三年之内可以讲雅各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可以到那个深的程度。哎呀，那个南风吹来，北风吹去，哈，你园中的香气，我那个朋友就在那一天，哇，他信耶稣了，啊，他就信了。所以信耶稣不一定是领人归主的福音主日，他信耶稣，平常也可以信到的。啊，就说如果他要来，你也请他来，啊，也请他来。但是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呢？如果要信耶稣的重点放在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会叫人举手决志的。那我们自己要预备好，有人决志了以后，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跟他怎么样，跟他谈，然后他决志在72小时里面就要有弟兄姊妹怎么样去看他。一决志信主就像一个小孩刚生下来呀，一个小 baby， 你要马上去什么，去关照他啊，去关照他。所以我们自己要训练好。那另外几个礼拜我就要讲这个道理，一步一步的深下去。你不要怕，你只要每个礼拜来听，一步一步呢你就不同了。明年你回头一看，哇，你的灵命怎么样，长大了。因为道是什么？道是神的话，是生命的粮，是奶，让你长大。所以小孩不必担心的，小孩你只要按时吃奶，这个小孩怎么样，一定长大。那这个少年人只要按时吃饭，这个少年人怎么样，一定长大。就怕你什么，就怕你不吃啊。我一个弟弟他生一个小孩啊，那个小孩啊就是不吃奶，要喂一个小时，喂完一个小时哇全部吐掉。哎呀，他后来他说我老了5年呢，啊，为了这个小孩，因为不吃嘛，不吃就不行啊。啊，如果小孩好好吃呢就会长大。所以你每个礼拜你来听到，这是吃的一种，你就会长大。当然你还要读经，自己还要读，自己还要吃啊，还要有跟弟兄姊妹去查经，有好几种方法吃，人不能只吃一种，只吃一种啊大的慢，要吃好几种啊，你就大的快啊。不过呢，礼拜天主日的这个道呢是正餐，你必须要知道神会特别祝福这个道。你叫牧师平常讲别的道呢，都没有这个道呢神有那么大的祝福。你听很多的道都没有礼拜天主日来听这个道你得的那么多啊。所以这个是正餐，这个最要紧。这个不听，你别的听了也有帮助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啊。所以礼拜天你一定要来听这个道，这个是神特别怜悯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讲这个人生的正路。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，耶稣很清楚的讲呢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以前有过一次经验，那时候在夏威夷，我有一次坐错了车了，黄昏的时候，结果那个车就不晓得往哪边去了，越去呢越可怕，外面越黑，里面车里面又有几个嬉皮，又在那里吸毒啊，还问我要不要。啊，那种你的心里就真的很害怕，又不晓得到哪里去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这条路绝不是回到我家的，我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硬着头皮走到前面跟司机讲，我怎么样，我坐错车了。啊，那司机怎么说？司机给我一张 transfer， 一张啊另外的票，说你在这里下车到马路对面，过不久会有另外一辆车呢会过来，你上那辆车再回到原位，然后你再坐你的车。那我只好呢这样了。哎呀，一下来四处茫茫啊，很黑啊，一个人在路上，没有人啊，怕不怕啊？很害怕啊，赶快车来，赶快车来啊。这时候祷告啊，什么罪你也都开始认了，平常想不到自己很多罪，这时候你都想到了啊。好，车来了，你上了车了，哎呀松一口气，然后回到原位去坐对车。如果你走错路的话，你一定知道走错路的结果是什么，到不了的，走错路绝对到不了。那到我们家，我在夏威的时候到我们家只有52号的巴士可以到，你坐错了就到不了了啊。那如果到不了的时候你又知道的话，唯一的办法你怎么样，换对车，换对路。好，那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，人生就是一条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路上面走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一条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有几条，两条，一条是小路，一条是什么， 大路。好，这个路的前面有两道门呢，一道门是什么？窄门，一道门是宽的门。那这个路的结尾有两个不同的结局，一个结局是什么？灭亡，一个结局是永生。所以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这条路上有两群人在那里走啊，有一群人比较多，走哪一条路？走大路。有一群人比较什么？比较少，走那一条路，走那条到永生的路。好了，那所以耶稣一开始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这是一个命令的语句，你们要进窄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引到永生啊。但是还有一点，找着的人少，找着的人少。今天做礼拜的人多还是在外面的人多？在外面的人多，今天做礼拜的人很少，找着的人很少，进到这个永生的路的很少。那还有一条路是很宽的啊，路很大，门很宽，那条路怎么样？进去的人怎么样？多。但是那条路最后是灭亡啊，最后是灭亡。好，所以在这里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路上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哪一条路上？现在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在路上走，都走在哪一条路上？从耶稣的眼光，从上面一看，全世界的人都走在哪一条路上？走在那条大路。那条大路的最后的终局是什么？是灭亡。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叫我们怎么样？要不要换？不要再走在原来那条路了，那一条路是徒劳无功的，那条路的结局是很惨的。那条路也许你走的时候大路就很舒服吗？很容易走吗？但是走到最后是死亡，那是一条错的路。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你，不要走那条路啊！耶稣呼唤叫你做一个选择，离开那个大路，转到小路。但是你如果细想一下就很不合理了啊！如果人要选择的话，叫你选大路还是选小路啊？当然要选大路了。小门窄门还是大门？要选什么门？人应该选大门嘛，怎么选窄门呢？但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偏偏叫我们要去走小路，要去走小门？耶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要求？这个要求照道理讲不合理的。如果说要信耶稣难就难在这里了，不合理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仔细看一看哈，为什么要进窄门，为什么要走小路？圣经上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耶稣就是门，只有从他进来的才出入得草吃，才能够得救啊！那耶稣是一个什么门呢？耶稣是一个窄门。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，你承认不承认信耶稣是一个窄门？承认不承认？信耶稣真的窄啊！啊，信耶稣很窄的。你要信耶稣，你会发现的，那是一个窄门啊！信耶稣呢，能得救，虽然能得救呢，但是你发现呢，它很窄。窄到一个程度啊，就是你只有信耶稣才得救。那我不信耶稣行不行？不信耶稣不行。那我信别的行不行？信别的不行。那我信耶稣再加一点别的行不行？也不行。你只有信耶稣才得救。耶稣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他。所以这个不信耶稣的人这句话就刺耳了。那个耶稣未免也太小气了吧。啊，你们基督徒也未免太难了吧？啊，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得救？我信别的不行吗？那我们的回答是什么？就是不行。那他就瞪眼了，他就不想信了。啊，信耶稣实在是一个窄门，是一个窄门。那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发现呢？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发现是大路还是小路？啊，有很多人还没信耶稣以前，听人讲信耶稣以后有平安有喜乐，信耶稣之后哎呀有什么什么，听了很多好处，但是一信进来就发现怎么样？哇，信耶稣怎么啊？信耶稣是一条小路，很多你不可以的啊，你不可以随便的。信耶稣原来有很多很多的限制，是一条小路，所以有很多人走在这条路上就走得很辛苦。但是我们要看清楚，这的确是一个窄门，是一个小路，但是这个窄门跟小路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那个要紧了，那个要紧了。就像我们小的时候，你选择用功好还是不用功好啊？当然选择不用功舒服啦，跟同学玩啊，怎么样啊，那很过瘾呢、啊、但是那条路最后你考不上大学，对不对？那条路最后你没有用呢。 那你只好选择一条什么？人家去看电影你不去，人家去干嘛你不去，你好好的读书。这是一条窄路，很辛苦的窄门，最后读读读，哎，结果呢？最后有成就，最后是大路了。先选择大路的，最后越走越窄 啊！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，因为耶稣的这一个门呢是非常宝贵的，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来建立了这一个门，是十字架的门。这一个门呢是为我们已经啊解决罪恶的门，所以这一个门呢我们一定要进去啊，一定要进去。那这一个门呢就少了，就少人肯进。你劝人，你说今天有舞会，有个 party， 我请你来，你朋友来不来？来啊！今天我们去滑水，我们去哪里玩，你朋友来不来？来。就像我们教会，如果说我们有很多活动，他们就来说今天有布道会，劝你信耶稣，来不来啊？摆推啊，用各种方法，哎呀，你有这个事又有那个事，就不肯来啊！大家不愿意进窄门，不愿意进窄门，但是进窄门才能得救。但是耶稣不是不讲理的，耶稣赐给我们人呢，有一个思想，让我们想一想，让我们想一想。那我们中国人呢，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想通了，中国人想得很清楚，中国人对于这个路啊想得很清楚，所以中国把这个路想到最后有个结论。中国人管路叫什么你知道吗？最后的结论中国人叫它什么？黄泉什么路。中国人最后路摸到最后路就是什么？黄泉路。什么是黄泉路啊？会不会那句成语黄泉路上怎么样无老少啊，啊，人人都在这条路上走，这是一条黄泉路。黄泉就是最后要死的哈，这条路上的无老少，老人也走，小孩也走，反正是大家都得走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摸清楚了，这是一条黄泉路。黄泉路上无老少，不知今夜宿谁家呀，就是中国人清清楚楚的。好了，那所以在中国古诗十九首里面有几句话呀，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清楚，神已经给我们中国脑袋去想，中国脑袋会想的啊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啊，人生呢就在茫茫的天地间，像一个什么，像一个远行客啊，像一个远行客一样，这是沧海一粟啊，不晓得该怎么办啊。那这个诗的第二句话呢，人生非金石，岂能长寿考。人不是金也不是石头啊，人怎么样，很短暂的，人一下就老了，岂能长寿考，人怎么能长寿呢？没有办法。那第三句呢，人生即一世，烟乎若飙尘呢啊，他的意思就是人生像一粒什么，一粒尘，标尘啊。这个标字我们知道，台湾一段时间很多年轻人喜欢什么飙车啊，摩托车哇乱飞，那个叫飙车。飙尘，什么是飙尘呢？大风一吹，所有的尘怎么样，呜，就是人生啊。好，那这个诗的第四句呢，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啊。人生你想过一百的都不多，但是人这个忧愁是什么？是千岁忧啊，人有好大的忧愁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对于这个路啊我们已经清楚了，我们知道就是这条路，任何一个中国人绝对赞成路就是如此。但是下面不走又如何呢？不走也得走，走也得走，反正你出生就走上来了，不管你怎么走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吧。有的人走得精彩，有的人走得不精彩，但是你还得走，走到最后呢，每个人都是什么？前面一副棺材，没有办法的，啊，不看通也得看通。所以中国下面就发展出来一些哲学啊。那中国的第一种哲学呢，那既然路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人生就吃喝玩乐好不好？就痛痛快快的吃一下，忘记烦恼，忘记烦恼。人生你说还能怎么样？所以现在餐馆的生意啊，只要你做得好吃就有人去啊。人生下了班干嘛呢？吃一顿好了啊，就要吃好的，因为没有第二条路。那再来呢，人生呢就是去玩山游水啊，找任何的刺激啊，那这就是人生。那如果你不走这条路，还有一条路争名夺利，这个也很刺激啊。人生就是争啊， 争胜的时候真是很快乐啊，争出个名堂来很快乐，但是争到最后呢也没有，没有人争到什么。那如果不走这条路呢，还有一条路，哎呀，让自己呢打扮得很好，让自己很时髦，让自己呢很满足自己，那这也是一条路。反正后来我们中国人想出很多的路，但是每一条路到最后都是此路不通，风光一时，风光一时。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到最后每个人所要面对的就是在一种罪恶感的底下呢，你很孤独的，在没有人可以了解你的情况下，你要进入死亡。你有没有想想你要进入死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，会怎么样？那人家对于要进入死亡呢有很深的研究。我一个弟弟是在医院当医生的啊，一个弟弟他在医院当医生，他最多的经验陪伴人怎么样进入什么，进入死亡啊，非基督徒也要死亡，基督徒也要死亡，人要死亡的时候呢要走进死亡的那一个过程啊，他们有很清楚的研究啊。一个人要面临自己要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，医生一检查，哎，你有癌症，你还有几个月的命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先拒绝接受这个事实，认为不是真的，不可能，不会，不是，先拒绝，第一个反应人拒绝。那跟下来呢，过了一段日子你就会开始愤怒啊！为什么会愤怒呢？为什么是我不是他，我这么好，我都没有做坏事，我都怎么样怎么样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啊？这个反应就很强烈。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呢，你的心又变了，你就开始讨价还价啊，讨价还价，从内心里，哎呀，再让我多活一年，再让我多活十年，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要做好人啊。如果以前听过道的就是，哎呀，就会祷告了，上帝，如果你让我再多活一下，我一定信耶稣。好，那如果是基督徒呢，如果不好好爱主的基督徒呢，哎呀，如果你让我再多活一下的话，我一定什么，我一定好好爱主，我一定当传道人啊。台湾荣总呢有个医生呢，后来那个医生他是很有名开刀的，他后来呢就到这个一家啊很有名的医院当主治医生，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大，他是基督徒，但是呢从来不爱主，也很少聚会，有一天突然发现是胃癌，他是医生，他就知道没有救，然后他就祷告，他说，如果上帝你把我治好的话，我就不当医生了，我就当传道人。结果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，没有治好，四十几岁就死掉，就死掉了。啊，在美国还有一个博士是大学教授，大学教授，他也是，平常也是教会有什么侍奉他都不参加的，他都不参加，很忙啊，很爱那些学生，为那些学生在努力啊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他的女儿找牧师，说我爸爸呢得了一种病，这个病呢医生说还有几个月的命，还有几个月的命，希望你去看看我父亲。那这个牧师就去看了啊，诶，这一个大学教授一看到牧师来好高兴，但是他自己不晓得自己得绝症啊，他不晓得，他一看到他好高兴，哎呀，牧师，哎呀，谢谢你来看我，哎呀，我现在生这个病啊，等我这个病好了之后呢，牧师，我一定跟你去探访啊，我一定跟你去传福音。哎呀，我想通了，哎，我教了那么多学生，把他们教好了，很多变成博士了，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啊。我发现如果跟你去探访，跟你去传福音，人信了耶稣呢才有意义啊。这个牧师心里很难过，不能跟他讲你还有几个月的命啦，啊，你没有机会了。那牧师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你平常我们有什么传福音的训练你也不来，有探访的训练你也不来，你都不会呀。他说，哎，没有关系，不会没关系，牧师我跟着你，你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在后面帮你祷告，祷告我会。哎呀，牧师更难过啊，牧师跟他不能跟他讲你没有机会了。啊，其实人就是这样子，到死亡真正面对你的时候，你会什么，真正看见人的需要，人平常看不到的， 啊，人的需要平常看不到的，吃喝玩乐嘛，啊，努力上进嘛。但是人真正的需要是在生命，是在为神工作，那是真正的需要。啊，好，那这一个阶段一过之后呢，就到第四个阶段，你知道自己的死是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你就开始由这个怨恨呢变成很失落很颓丧啊，一个人就开始不讲话了，这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时候，到最后呢就是无可奈何很孤独无助的渐渐的进入到死亡里。像我弟弟他是牧师，他陪伴过很多人，没有信耶稣的人或信耶稣信得不好的人，就是这个过程，最后很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但是不甘心还是要死，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最后就死了。每一个人的过程，那这一条路太多人走，引到灭亡的路。那耶稣现在告诉我，你们要回转，不要走在这条路上啊，不要走在这条路上。耶稣告诉你们有另外一条路啊，有另外一条路，那条路是通往永生的。哇，这个很要紧呢、啊。这一条路是通往永死灭亡的，那条路通往永生的。这两条路，耶稣在这两条路中间，耶稣搭了一个什么？搭了一个桥，一个十字架，耶稣为我们死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只要肯经过这个十字架，我们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经过这个桥，我们就可以换到另外一条路上。这条路就是窄门，这条路就是小路，这条路就是信耶稣。我们本来在这条大路上，我们有罪，我们悖逆神，我们跟神是隔离的，但是我们如果肯过来，肯过来，我们就得赦免了，我们就平安了，我们就有永生了。好，陈医生的父亲80岁，尤其老一代的人，能不能对于福音了解的这么透彻呢？不能，不能。神对老年人的要求跟对青年人的要求不同的，啊，神对老年人的要求，神很公平的，神对聪明的人的要求跟对愚笨人的要求也不同的。你越聪明越有思想，神对你要求对于圣经的真理要弄得越清楚，但是你是老年人，神只要求你什么？信，单纯的信。好，所以陈医生的父亲他只抓到一点，哇，我很爱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信耶稣了，将来到哪里去？问一问到哪里，到天家。那我想跟你去，我想跟你去，唯一的办法怎么样？信耶稣。哦，那我就信你的耶稣了。因为其他几个信佛教的能不能跟他父亲打包票，你信我的佛教我包你上西天，有没有人敢这样讲？我不晓得这几个弟兄姊妹有没有跟父亲这样讲，我相信也没有人敢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敢不敢？敢。你信耶稣就是得救。好，他父亲就很单纯的就什么？就信。好，这一信所以就得胜利，这一信那个悖逆就去掉，这一信那个隔离就去掉，这一信他已经从那条路上80岁了，就换到什么？这条窄路上了。啊，窄路上以后喝酒要怎么样？要喝少一点哦，要去做礼拜，还要参加什么班啊？这是一条窄路，但是这条窄路其实你走上去走得很舒服啊。其实这些窄呀、啊、是为你好啊。一个父母给小孩定了一些规矩，很窄呀、啊，这个小孩很生气啊。其实是好是坏？好，我最近考驾驶执照啊，驾驶执照他规定了你那么多规矩，哎呀，真是一条窄路啊，啊，错过6条就完蛋了，啊，好了，但是你后来想想，需要不需要？需要啊！如果你不这样子窄，随着关岛驾驶的规矩，你会出意外的，会死的。所以那个驾驶的执照啊，那给你一个窄的路是怎么样？是要救你的命啊！神也是这样，你不要以为信耶稣，哎呀，规定了我好多好多，是救你的命。如果让你放任去的话，你就会灭亡啊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信耶稣，你就进到这个小路上，进到这个小路上可能是不太舒服，但是越久越经历，你发现真是好，好的无比。可能钱赚少了一点，可能去玩少了一点啊，可能受一点逼害，但是呢，有那种真正的喜乐，那种真正的盼望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肉体，我们基督徒这条路走走走走到底的时候，永生那条路就像什么？有人讲，就像毛虫变什么？变蝴蝶啊！我们本来像毛虫在地上爬，哎呀，是很丑陋的。但是毛虫有一天要怎么样？要蜕变。那个蜕变的那个过程，毛虫哎就把自己怎么样，在一个蛹里面就缠起来了。然后那个蛹就怎么样，开开 拆开以后，哇，美丽的蝴蝶怎么样飞出来，从此飞到空中，哎呀很美呀。我们基督徒千万要知道，我们的死亡就是毛虫变蝴蝶，神特别让世界上有一些这种例子存在，让我们有一个看见。我们有一天也是毛虫的人生，走走走走走走一天，我们基督徒也要死。不过那个不叫死，我们叫睡了，我们就等于进入到一个什么，进到一个雍里面，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得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一变化我们变成什么，好，陈医生的父亲变成什么，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，然后呢像蝴蝶一样到哪儿去，到天家啊，那里美好的不得了。你喜欢当蝴蝶，喜欢当毛虫啊，哪个有自由？蝴蝶，蝴蝶飞在花中间呀，可以吃到露水，可以看到阳光。毛虫呢，毛虫只能慢慢爬，又怕被小鸟吃掉啊，毛虫很可怕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不必怕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往前走，往前走。那基督徒也会面对这个死亡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诗篇二十三篇，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怎么样，也不怕什么遭害。当我们那一天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啊，就像我们要经过这一条深深的深谷啊，很黑暗，但是我们知道经过这个深谷之后，那就是你的家，天父在那里等你。那你经过深谷的时候虽然害怕，但是过去以后你就到家了，就到天父那里去了啊。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，在启示录耶稣说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。原来死的这条路呢，耶稣先去替我们死，然后耶稣又从里面复活，然后耶稣直活到永永远远，而且重要的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好，死亡跟阴间的钥匙现在在谁的手里？在耶稣的手里面。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厉害，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在耶稣的手里面。所以死亡跟阴间呢，谁有权柄来控制呢？耶稣。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有一天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死亡的钥匙，阴间的钥匙在耶稣手里面。耶稣会不会把我们交给死亡，交给阴间？会不会？绝对不会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人，不会。有一个例子，有人常常，有人死以后啊，在香港叫那个问米婆啊，我们台湾叫当机啊，醒来，希望把那个死的人呢再招回来。不过那个绝，我告诉你，绝不是那个死的人啊，是魔鬼假装的。虽然那个声音也很像，写的字也很像，那个是假的。但是有一个例子，很多基督徒可以讲给你听。那个当机或那个问米婆能不能把基督徒招回来？你去问，你问任何一个问米婆，问任何一个当机，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基督徒，我希望你招他，这笔生意怎么样？马上不做，他知道招不回来的。为什么招不回来呢？连鬼都骗不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在什么，我们不在阴间，我们不在死亡里面，我们在乐园里面，我们在神那里，所以招不到我们啊，基督徒太安全了，耶稣拿着钥匙，谁抢得掉？没有人可以抢掉。所以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是绝对的安全。那这个路耶稣走过，耶稣已经战胜过了啊。所以耶稣他可以很清楚，你们要进窄门，你们要走小路，这个是通往永生。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临终的时候，绝对可以很安详，很尊严的进入到这个肉体的结束里面，然后呢就进到永恒的家里面，这是我们很清楚的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面临死亡都是很尊严很安详的过去，很安详的过去，而且不害怕。但是走在那些大路上的人，他们最后是进入什么？灭亡啊！灭亡不是被地狱的火烧掉就烧没有了，不是的啊！灭亡是什么？灭亡的意思是你进到那个永火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那里火是不灭，虫是不死的，就是不断的在那里受痛苦，永永远远。那神爱我们，神不要我们进到那里面，所以呢，神就在圣经里面，耶稣很清楚的告诉啊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， 啊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大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最后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，因为神要我们知道，神很爱我们，除了圣经的时候，神有的时候还让有一些人呢，在死了之后让他又活过来，让他又活过来，让他怎么样，告诉我们活着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啊，所以呢，尤其在最近常有一些这样的例子，啊，在两年前呢，宇宙光就登了一个见证，一个美国人呢叫艾斯德，这个美国人呢他是做生意的，他在1974年信耶稣了，啊，刚信耶稣信得很好，也常常做礼拜，也读经，也祷告，但是做生意啊，啊，做生意，做生意，做呢，他就开始爱世界了，爱钱，爱钱。啊，基督徒不是不赚钱，基督徒不能被钱捆绑，啊，基督徒不能被钱捆绑。好，他就被钱捆绑，被钱一捆绑呢，人就离主就远了，后来就离主很远了，后来越来就也不祷告了，也不读经了，因为太忙了，赚钱呢，啊，一直过了差不多11年，到85年8月31号下午4点，在办公室突然他很不舒服。啊，1985年8月31号，他很不舒服，他就先回到家，结果到晚上7点半他就死掉了，就死掉。那死掉的时候，家人就把他这个时候救护车来送到医院。那这一个医院呢，这个医生啊叫奥都，这个医生是个基督徒，这个医生呢也认识他，因为都是一个教会的。哎，艾斯德你来了，然后一检查呢，是死尸啊，就是死透了。已经死了，那这个医生就为他做一个祷告，在这个医生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感觉，好像神说你先不要把它冰冻起来，保留一段时间。这个医生在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还有这种感觉，所以这个医生就凭着信心跟护士讲说，这个尸体先不要放到这个冰冻库去，先暂时摆一摆看一看。好，结果呢，到了9月3号，就3天之后啊，这个艾斯德呢活过来，活过来。好，活过来之后呢，艾斯德就讲他这3天呢，从这个8月31号那天晚上死到9月3号醒过来这3天的情形，他就讲，他说呢，他就是从身体里面出来，出来之后啊，他发现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啊，很多人在排队啊，很多人排队，他也排在队里面，也排在队里面，就前进前进前进前进。诶，那里有一个门，是一个窄门啊，那个窄门他走进一看呢，刻着2节圣经啊。哪2节啊？你一定知道，马太福音7章13节14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啊。他看到这2节圣经啊，好，然后呢，窄门的前面有一个天使，天使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册子，他一看呢，他就知道那是什么册，生命册。好，每一个人一到前面呢，天使手一按那个生命册，啊，这一个人呢，他整个的有没有信耶稣的记录啊，就出现了，在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，在什么，那排在他前面的，他说是一个教会的姊妹啊，一个教会的姊妹排在他前面，他一看，好，天使一按，没有啊，没有那个教会姊妹的名字啊，哇，那个教会的姊妹啊就很急啊，哎呀，我有做礼拜啊，我什么时候受洗的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讲了一大串，再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那没有怎么办呢？天使喊一声，分开，啊，结果这个姊妹就从这边唰就溜到一个他说无底的深渊呢。哎呀，里面很多在里面呼救，啊，那个姊妹惊叫，哇，就下去了。哎，他说他心里蹦蹦跳，下面就淋到他了。啊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若是你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，你就怎么样，就灭亡。淋到他，啊，那个天使一按那个生命册，哔，哇，有艾斯德的名字，哇，几月几号在哪里觉知信主的有，啊，好高兴，天使跟他握握手，进去。啊，他就进了那个窄门了。哇，进了那个窄门还没完呢。哇，发现前面还有一个好大的办公桌，有个天使坐在那里，还有一本大册子。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金杯，金杯里面呢，他一看是红色的， 他想，大概那是耶稣的宝血。那这一本册子是什么册子？你知道吗？神在那里除了有生命册外，神还有一本册子，是记录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什么？言行、心思、意念，所有的，连我们心里所想的，背后讲的每一句话，神那里都记录，都记录。好了，这时候他心里就蹦蹦跳了。第一关过了，第二关呢？第二关难过呀，因为他实在知道自己很多的问题。好，天使同样一按那本簿子，哗啦一下出来四个罪名。自私，第一个罪名，想想对啊，自己做生意很自私啊，啊，然后怎么样？不爱主，啊，不爱主，对，不爱主。然后呢，骄傲，哎呀，骄傲，对啊，我是常常很骄傲。最后一个呢，怎么样？不为主，啊，是有这四个罪名，怎么办？他想。那到了这里没有办法了，只好接受惩罚了。诶，但是看到天使把那个按出来以后，天使呢却用一个笔呢蘸那个金杯里的血呢，这样子一过去，整个就怎么样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啊。所以他就想到一节经节，若是上帝追查人的罪啊，谁能够逃避？但是在上帝有什么？有赦罪之恩。所以我们不要怕，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所犯的罪，上帝怎么样？上帝都怎么样？都赦免了，都赦免了。所以你不要怕啊，你不要怕，你所犯的罪，向上帝承认的时候，在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之前的罪、之后的罪，上帝都赦免了。但是你在世界上，你犯罪的那个结果呀，还会随着你，啊，那个要小心，那个要小心。犯罪罪有结果，罪赦免你。罪赦免，但那个结果会跟着你来。如果你是一个父亲，你常常对你的孩子不好，这是罪，神会赦免。最后你说，主啊，我对我的孩子不好，求你赦免我，主赦免你。但是你的孩子因为你一直对他不好，你的孩子就怎么样呢？就有问题，那个问题你就解决不了的，那个后果会跟着你。如果你不爱你的妻子，或你不爱你的身体，随便来啊，怎么样，罪上帝会赦免，但是你的身体上帝会怎么样？上帝要你自己负责。那这一点你要知道。好了，他这就看到罪得赦免了啊，再往前，哇，就是进到像天家圣经上讲的啊，那个玻璃海啊，好美啊。他就要再往前，再往前的时候呢，突然出现一个天使，那个天使跟他讲呢，神让你还回去啊，回去我不要，这个世界上我这一比较不要回去，最好的房子也没这里好，最好的空气也没有这里新鲜的，我要在这里。那上那个天使讲，不行，你还是要回去，真得回去。他就哭了，他就哭了。一路回去的时候又经过那里，哎呀，看到很多人呢都在那个被审判以后进到那个黑暗里面，在那边呼叫，还有人叫他的名字，哎呀，艾瑟呀，还叫他。然后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呢，他眼睛正在流泪，他又回到自己身体里就活了。好，他活了之后啊，他到很多地方做见证，他劝每一个基督徒好好的爱主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原来圣经上讲的是真的，我以后都要跟你讲一段一段，让你看到圣经上很清楚的讲出来是真的，圣经没有一个是假的，没有一个是假的。好，我们在菲律宾有个华侨啊，也是这样的啊，以后也可以跟你讲他的见证。他也是死了之后看到这个，然后又回来了，活的。他还用闽南话做了一套见证，那个录音带我还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，走的是哪一条？如果你不能够确定你走的是窄门是小路的话，那你要很认真、很严肃的来面对一下。如果你走的是窄路是小门的话，那感谢主，你一定是清清楚楚的得救，得永生，得永生。那我这一个阶段的信息就到这一篇为止，因为讲的已经够清楚了。好，将来到天家的时候，如果看不到各位，责任不在我。好，因为这个得救的道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没得赏赐，我还有责任，因为我还很多没有跟你讲。 但是得救的道呢已经很清楚了，你不得救责任不在我，我跟上帝要交代，因为我已经讲清楚了，讲了几篇呢啊，讲了五篇呢，清清楚楚的，清楚不清楚？清楚。那我们最后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啊。好，我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还是要求上帝给你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这几个礼拜你听了以后，你现在好明白好明白你得救了，好明白好明白你得救了，那这个呢我们在做祷告的时候，你在心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同时如果你好明白好明白你得救了，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你举一下手，你好明白你得救了，你举一下手好不好？举一下手就放下，你好明白你已经得救了，就举一下手就放下。好，感谢主啊，你好明白你得救了就举一下手啊。好，请放下啊。如果你以前你不清楚，但是你现在你今天你说我要走在小路上，我今天要通过耶稣的十字架要走过去，你呢也可以做一个觉知的表示，然后我带你做一个祷告，就是让你从大路上换到小路上啊。有没有你今天愿意换过去的，你举一下手，我带你做祷告。有没有今天你愿意换过去的啊？感谢主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今天你说我今天要换过去，我要确定我是走在小路上，有没有啊？好，那现在我做祷告，刚才呢你清楚你要换过去的，你也在心里啊，甚至嘴里你跟着我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今天要借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我认我的罪，我听耶稣的话，我现在进窄门，我走小路，主耶稣，我一路跟随你，求你牵住我的手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